哎，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今天主日学，我们回来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哦。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我们再次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继续把以下的时间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愿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的里面，再次透过尼希米。透过尼希米的这样的一个在建造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也让他怎么处理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拦阻，也让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学习他如何来应对，愿你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了尼希米记第二、第三章了，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那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敌人的破坏。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们第一章的时候归回犹大，那么呢，接下来他们要建造这个城墙。当你看建造城墙的时候，在人看来这个有一点不像这个这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回来做什么？他是来建圣殿，然后。以斯拉圣殿建完之后呢，他是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这个百姓，很属灵的事工。但是尼希米被呼召回来来做什么？建造城墙，看来好像是一个属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在这样的整个的建造的过程里面，那其实你看见他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然后他在这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他认定一点，因为这是神的工程，而不是人的工程，所以在整个的建造的过程里面，他面对多许多问题。啊，我们看见他在面对问题之后，他如何来处理？所以城墙能够在很快的52天里面就能够把它建成。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四章。那进入这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想，很多时候呢。你尝试去面对一件困难的事情呢，别人会取笑你。还有呢，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这样事情一定不会成功的，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做，哎呀，这样的事情很困难的，你一定不会做成的。所以刚给了你很多很多消极的一些的话语啊，那你会有怎样的感受？那还有呢，特别是有人来惹你有时候你最很真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自己没有错，人的硬是把这样的一个错放在你的身上，是你要你去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在工作上常常你会面对的有时候不是你的错，同事的错，但老板却要你承担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就会面对这些许多许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那我们在做一样的，在做神的工作都很少是一帆风顺。那即使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的里面，你要知道你的工作你不是为你的老板而工作，而其实背后呢，我们还在服侍的就是那样的一位上帝上帝还是我们的大老板。所以很多的工作，无论在属灵的事工上，在你的工作的场所里面，你都会面对一些问题，都会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呢，神在哪里做工呢？魔鬼撒旦也一样的在哪里做工啊！如果你看约伯记，你就知道魔鬼撒旦来站在神的面前，在众子的面前，然后对神说什么这个约伯他能够有今天，因为你用篱笆四面把他围覆起来，他能够有今天是因为你的手一直在维护他，保护他。所以他就跟上帝挑战，把这些都拿去看约伯会怎么样。所以一样的，魔鬼撒旦也会在我们的不单是他是控告人的，而且魔鬼撒旦还会做什么？他还会一样的要来破坏上帝的一切的工程要破坏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魔鬼就像恐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些人对基督徒一样的魔鬼撒旦也会用这样的一种的伎俩要来攻击我们。所以尼希米在面对这样的工程的时候呢，虽然是短短 一个很简单的建造城墙的工作，但是他面对着许多的挑战跟敌人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当参巴拉听见我们正在重建城墙，就很愤怒，非常恼恨，并且讥讽犹大人，在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队面前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想自己修筑城墙吗？想要献祭吗？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想要使废土堆中被火烧过的石头复活吗？亚扪人多比亚在参巴拉旁边说什么？这些人建造的，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呢，市墙就什么崩塌，崩塌。所以你当你在建造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的人呢，在旁边就会怎么来做一些挑破离间的工作。还有不单如此，这边就说呢，他这个人参巴拉他做什么？第一，他愤怒，他不喜欢他们来做。为什么呢？当他当时开始的时候要参与这样工作，那么呢，尼西米不要，因为他们是外邦人。还有呢，他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哦，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品格都不是尼西米要的。所以呢，他不与他们参与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有愤怒，哦，以一种愤怒、恼恨。还有呢，在一边工作的一边在他们背后啊，一直在什么讽刺、讽刺他们，哦，讽刺他们。就像什么呢？哦，当你在有没有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苍蝇就在你耳边说，嗡、哦，很烦恼、很烦躁的，哦，而你一直用手把它扫掉。那这种人就好像苍蝇一样，一直飞来在你的头那边，就这样嗡嗡叫。所以这个就是外来的一个拦阻，他们面对。那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到参巴拉是谁这个人。那这边如果你看尼西米记二章，他就讲他是什么何伦人，是耶路撒冷以西北的一个城市。这个人是什么呢？有权有势，而且是撒玛利亚的混血儿。哦，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呢，哦，北国灭亡的时候呢，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呢，亚述人把撒玛利亚人，就是把亚述人跟一些犹太人使他们通婚，所以他们生下来的后代呢，后裔呢，就是叫做撒玛利亚人。而这些混血儿呢，是犹太人呢很不愿意接近他们，觉得是他们是不圣洁的、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常常跟他们有一样的一个哦，有常常跟他们躲避他们，所以他们不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要北上的时候，不走耶路撒冷城，他们宁可绕道走更远的道路。所以撒玛利亚他是个人是谁呢？混血儿哦，而且他是撒玛利亚的什么省长哦，他是一个 mayor， 他是一个省长。然后对属灵的事呢，千方百计他要怎么去攻击神的工作，然后用什么嘲笑、恐吓、欺骗的手法，要去引诱什么尼西米呢陷入他的那一种的错误之中。所以这个人呢很阴险，我们叫什么阴险的小人哦，很阴险啊。后来呢，甚至呢，当尼西米的城墙建完之后呢，他就回去哦，回去这个啊波斯国的时候呢，那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个人还想出另外一种方法，什么？他把女儿呢嫁给当时的大祭司哦，大祭司啊、哦，然后嫁把女儿嫁给他，使到女儿跟他的祭司呢有通婚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哦，他的这个啊亲家哦，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所以他就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进出自如哦，以这种的方法，这种诡计。哦，非常非常的阴险的这种的诡计，所以尼西米呢，他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他要怎样？他要很成功的去抵挡他的这样的一种的聚盟攻击的时候呢，哦，所以尼西米不会采取任何的能够与他妥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刚才所提的就是多比亚这个人，多比亚也是什么？他是亚扪人的首领。那这个亚扪是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啊，耶路撒冷应该是东部的这个地方的首领哦，可能是外省约旦的一个省长，所以他和这个参巴拉还有亚拉伯人击散犹大人的贵族，千方百计的一样要拦阻那个尼西米的工作哦。那这个人呢，如果你继续再看尼西米记呢的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呢，那他也怎样呢？后来跟大祭司怎样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啊，跟他有很好的关系， 他甚至搬入到圣殿里面去住、哦、所以当时的祭司在这样的事情上很不小心，所以他们藐视神，所以神就把这个人呢都可以接到圣殿里面，然后给他一个房子在圣殿里面来居住。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尼希米把他赶出去、哦、把他的家具也把他丢出去、哦、这个是多比亚。所以参巴拉跟多比亚这个人一直在旁边，就是一直跟他讲什么，讲这样一种的很颓丧的话语，攻击他们，欺笑他们。他们怎么讲？他第二节什么呢、哦、你看到他一直讲什么，想要自己建筑城墙吗？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想要使这样的一个废土堆被所烧过的石头能够复活吗？有一种很消极的东西一直来攻击他们、哦、攻击他们。还有呢，这个多比亚还讲什么，他说只要一只狐狸踏上去你所建造的城墙，一只狐狸跳上去你的城墙一定倒下来、哦、所以给一种很消极这样的一种的话语。但是呢，当听到这样的时候呢，尼希米怎样呢？他不被这些话语所打倒。那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四章七到十节也这样的、哦、也这样的怎样呢，勉励当时他的教会。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哥林多后书的是当时他们也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从政治而来的一些的攻击，还有一些的迫害，还有一些初信的当时的啊基督徒们，初信的基督徒们、哦、这样的一个新业的教会呢，当时他们也面对呢从犹太人、哦、犹太教里面来的这些的攻击、哦、所以有从各遍四方发的攻击，但是保罗就劝勉他们在这样的一种里面呢，他们要怎么站立起来。保罗就勉励他们在四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他说什么呢，四章的七到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写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压，却没有被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至于绝望。他说：“受到逼害呢，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我们身上常常带着什么？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那保罗在写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告诉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们，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有什么宝贝？我们有什么宝贝？这宝贝是指什么？我们有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有这很重要的这宝贝。瓦器是谁？是什么？瓦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瓦器。所以贵重器皿呢，不是这边讲的瓦器是一个很脆弱的、很软弱的一个器皿。但是神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身体的里面。那为什么呢？保罗说什么？要彰显呢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所以神能够在我们什么这取死身里面，以父所书告诉我们什么、哦、神叫我们这身体什么复活起来。为什么呢？复活能力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有这福音赖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的里面，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种的大能呢，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保罗告诉他们说面对这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有这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四面受压我们没有被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至于绝望。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给人打到半死，拖到城外呢、哦、半夜给他拖到城外，他还是什么爬回来，回到城里面继续来传他的福音。那保罗说到什么？还有说到迫害，所以他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在后面半段他有讲，我们四面的受难，他有受到什么？哦，坐船的危险，遇到海浪、风浪的危险，还有敌人的危险，被杀害的危险。有一次有人要杀害他，后来呢，他的一个亲戚听到之后呢，告诉他，所以他们赶快把保罗从那个城墙上用一个篮子把他吹下来，叫他逃跑。所以他也面对着许多这些杀害的危险，但是保罗说什么？无论怎么样，在怎样的处境呢？我们怎样呢？受到逼害，我们不会被丢弃。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永远不会丢弃，因为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虽然我们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我们要像什么？我们像一个什么？不倒翁。 不倒翁。以前我不懂，可能 David 就比较知道。我们那时候70年代的时候呢， EXO 记得吗？打油站，打油站的时候他就有一只老虎，而他是一个不倒翁来的，用塑胶做，然后在下面呢你要放水，放了水之后呢，所以那时候我们少年的时候我们就在玩，我们来说什么打 boxing、哦、就是打，所以你把这个老虎一打的时候，他一倒下去他又再站起来，不倒翁，不倒翁。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保罗这边所说的，受到逼害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我们要像什么？我们要像不倒翁。所以我们会有什么？魔鬼撒旦四面的攻击什么？我们被打倒，但是我们什么？不会倒下。我们虽然会面对死亡，但却不至于死。这边就保罗说，因为什么？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什么？常常的显明出来。感谢天父上帝。所以耶稣啊，保罗就这边就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所以呢，作为领袖也好，领导者也好，作为每位弟兄姐妹也好，你在工作岗位上，你会有面对困难吗？我们都会有。神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平静安稳顺利的环境里面，所以神常常用不同的环境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你不会找到一个工作是从来没有问题的，你会不会找到一个工作从来没有挑战的，你常常会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所有的人怎么样的反应呢？哎呀，我丢信咯，我辞职不干咯。但是你丢了这封信，明天你搭到另外一间公司的时候呢，同样的问题，可能更大的问题会压着你来，你要怎么办？那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要叫什么？我要陶造我们的生命。但是呢，无论你在怎样的生命里面呢，你永远记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这个软弱的瓦器里面。我要写明什么？上帝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能够使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我们为神做不同美好的见证。早上早上的信息牧师在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什么？荣耀神、哦、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也会要荣耀神。怎样荣耀神呢？在各样的岗位里面我们要荣耀神。无论你的工作怎样的低贱卑微不要紧，但是呢，一样在工作岗位里面我们都能够荣耀神。家庭主妇可以做什么？以为你不重要吗？很重要。如果在家里面你不打扫你不收拾的话，整个家的很就会感觉到很乱。所以你要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怎么样呢？你在家即使一个很小的扫地，拿一把扫把扫地也好，你能够也在这样的事情上什么？荣耀神的名。无论我们所做的什么东西呢，我们都能够在身上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感觉自己会软弱吗？我们会有软弱。感觉有很多挑战很多困难拦阻压着我们吗？都会。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我要陶造我们的生命，更信靠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着很重要很宝贵的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在这样的一个瓦器软弱的身体里面、哦、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软弱难道我不软弱吗？我也是一样软弱。你们面对逼害难道我没有面对逼害吗？我也面对逼害。但是保罗用这边告诉他们什么？我们常常身上虽然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但是呢，耶稣的身要在我们身上什么显明出来。这个就是神让我们在世上，保罗说什么？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众人看。你怎么演好这个戏？你怎么做好你这个戏的主角呢？在你怎么看待你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瓦器，但是我们有着很重要的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生命要做什么？不倒翁，常常被打，倒了之后我们还是站起来。感谢上帝，因为他有数不尽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无论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样，我们能够很好的去面对。那尼西米怎样面对呢？敌人的讥笑跟讥讽的时候，这些人讥笑他们什么东西？你们软弱的犹大人能够做什么？哦，你们能够做什么？这已经倒塌的城墙你们能够做什么？一只狐狸散去呢，这个城墙都会倒，你们能够做什么？那还有呢，你想自己能修筑城墙吗？你们自己看、啊、所以他们以为说，你不来找我参巴拉，你不来找我这个多比亚、哦、你们是做不成东西的、哦、但是呢，尼西米会听这些吗？没有。 对，他说你们要建造城墙，你们要在圣殿献祭吗？想要在一天之内能够做成吗？还有呢，这些废土堆，这些被火烧过的已经成灰的土堆呢，你能使它复活吗？能够做成这个砖块吗？等等，用很多很消极的话哦来跟他们讲。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什么？尼希米不过是个什么工头杜工而已，哦 supervisor， 谁才是重要的整个的工程的设计师？上帝本身。所以尼希米说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然后尼希米一生抓住一个东西，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这句话一直出现在尼希米的里面，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为什么？尼希米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谁才是重要的设计师？上帝本身。这工程是谁的？是上帝的。所以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永远不要想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不是，这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不过是上帝使用，把我放在这个岗位里面来做成他的工。所以不要常常以为说我的我的我的，我们要告诉上帝，这是你的工作哦，这是你的工作，你使用我，你把我放在这岗位里面，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岗位里面，我能够容身一人。有面对问题挑战吗？会有，但是我们深信上帝你必定带领我，上帝你施恩的手一定帮助我。所以呢，当如果他们就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在对付尼希米，但是尼希米告诉他们什么？你忘记了，上帝才是真正的总工程师。所以马太福音16章18节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我要在这磐石上什么？建立我的教会。这个我是谁说？耶稣说。上帝，连教会都是什么？上帝建造。所以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不是长老，不是执事的，但我们不过是上帝所托付的羊群，把带到这个教会，让牧者来牧养我们。但是真正的教会还是上帝，因为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用他的血来买赎这个教会。所以教会是属于神，所以神说什么？他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所以教会呢是什么？谁建立的？耶稣基督，他以他的这个宝血来建立这教会。所以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什么？建立我的教会。哦，所以今天大的教会也好，怎么样的教会啊，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牧师的教会，这个是什么？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这是上帝的教会。好，那接下来尼希米怎样去面对？他还是一样的。所以第四节他告诉我们，当他面对这些参巴拉跟这样的一个多比亚，还有那些几个何伦伦啊这些人都是来攻击他的时候呢，他能够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回到什么？他的房间，他常常的什么祷告？他跟神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猎物，不要遮蔽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哦，尼希米很清楚他的地位，他说：“我不过是一个杜工，所以你当你看见人攻击我们的时候，上帝啊，你看见，求你怎样呢？哦，使到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被掳之地成为猎物。哦，上帝他也告诉上帝说，不要遮蔽他们的这些罪的，他们的这些的作恶。哦，所以他第六节就叫他做什么？这样我们重建城墙呢，把全部城墙连接起来，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因为众人都什么？全心的做工，面对工作，面对攻击，面对拦阻的时候，他没有退散。他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尼希米还是回到上帝面前，定睛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这些的困难，然后叫神也纪念这些的事情。他相深信上帝会来为他们开路，深信上帝会为他们来工作。所以呢，箴言书也告诉我们，一人的心思思想将伟大，恶人的口什么发出恶言，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垂听一人的祷告。所以上一次的时候呢，不是有提到，记得吗？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来骂战的时候，他对他们说，那你们以色列人算什么？然后 腓力士人叫一个很高大的哥利亚来站在面前，以色列人看到的时候都每个都吓得手软，说当时大卫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少年人、哦、然后他做什么呢、哦、扫罗要给他穿那个军装这些他不给，他说太重，所以他这种他没有很轻便的衣服，他牧羊人的衣服，然后怎么他在河边就试了几粒小石头放在他的地带里面，还有他的一只什么弹弓 Lastic、哦用那个甩击的机旋，当他站在这个哥利亚面前，哥利亚看他是什么，好像一只小蚂蚁、啊、那么这么高大的哥利亚、哦、以色列人看到高大就害怕。大卫说什么，你来跟我们打仗，你靠是你的弓刀枪同科，但是我依靠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知道这场战争不是以色列人打仗，这场战争是谁打仗，上帝为他们征战。所以呢他挑战哥利亚之后他做什么呢，大卫就什么拿了他的小石子就拉了那个弹弓就这样射甩甩甩、哦、就不偏不倚的打到这个哥利亚的额头。圣经我很喜欢这句话说，石头就进入他的额子里面，他就扑倒就死了。那我在想，如果你们去想象那个，想象呢，他跟哥利亚之间的距离多远？可能有十尺，对吧？好像现在这边到那边，哥利亚很高大，他是人很小。还有呢，以他这样甩的话，那个力度，少年人力哪里有这么大？看见吗？然后石头飞出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一个的速度，慢慢慢慢它就减弱。那哥利亚居然这么高大呢，这个额头一定。我们的额头很硬的、哦、看见吗、哦、很硬的，都很硬的。那这样的石头这样飞不偏不倚可以打，而且他说石头是进入他的脑的里面，就是这个头裂，不单裂的时候呢，而且这石头进到里面那一种的力度，就好像你在射一个开枪射一个东西的时候的那一种的速度，那一种的快，那一种的力度，看见吗？但是大卫王的少年人怎么有这么力度呢，甩这个石头甩。所以你去想象那样的一个当时的场景的时候，但是告诉我们这不是以色列人的征战，是上帝的征战。上帝使那个石头飞进去打进哥利亚的头，进到里面让他扑倒。一个高大、哦、很高大的一个巨人跟一个小孩子少年人，但是大卫王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卫可以打胜仗、哦、所以不是那样的一个机旋，也不是那个石头，而是背后为以色列人征战的那一位上帝，看见吗、哦、呀，所以这个是很奇妙。所以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时候呢，尼西米记得抓住应许，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我们被人藐视，那怎么办呢、哦、他就说上帝你纪念这事情，他知道上帝施恩手必定帮助他们，对作恶的人呢上帝有他自己的审判。所以第六节他说什么，这样我们重建神讲，他没有因为人家讲这样的话他就说停工啦，不做啦、哦、很颓丧的话呢也不可能做成啦，那这些已经被烧到成灰的这些的砖块我们要怎么去找啊，那么我们怎么去找砖块来做建造呢，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常常一天两天一直有这些苍蝇在我们那边一直嗡嗡嗡嗡叫、哦、这样的一种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哦、但是他不被这些所打倒，祷告之后呢仍然的坚持的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第六节我很喜欢说，这样呢我们重建城墙，他没有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停止建造，没有，他说我们重建城墙，继续的开工，继续的来建造。所以呢祷告和坚持，所以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呢便是你最成功的时候、哦、当你祷告的时候最成功的时候，你愿意跪下的信徒呢你不会失败，因为祷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一面无敌的胆牌，有来什么兵来将胆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所以很多东西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挡呢，祷告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武器、哦、最好的武器。 所以无论怎么样，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的所要的告诉这位上帝。所以尼西米抓住这样的应许，什么问题来呢？面对这些人怎么拦阻，怎么阻挡，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我依靠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是为我们征战的，上帝是为我们开路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问题时候跪下祷告，就是你最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祷告还有我们要坚持。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反对的势力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重新建造就停止，没有，这个人又怎么，苍蝇又来嗡嗡嗡又来叫了。接下来呢更加的严厉了，他做什么？当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兔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重修工程仍然进行的时候呢，已经堵塞城墙的缺口，城墙的缺口已经建造起来，已经把它堵塞好了，差不多要好了，就非常的愤怒。他们就做什么？第八节，一同阴谋要来怎么攻击耶路撒冷，要制造混乱，用话语讲攻击不了，接下来又用行动，所以他们就要在城内什么来建造这个混乱。所以批评不会消退，反而更激烈。所以批评者不但会扩大他们的阵容，还要施加反对和对付手段，怎么办？尼西米怎么办？还是怎么办？还一样的。他说，所以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向神祷告，又因他们的缘故呢，设立守卫，我们要日夜的什么防备他们。所以除了祷告之外呢，尼西米的反应也加强，他要怎么做？我们除了怎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还要什么日夜的防备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你失业了吗？你要祷告吗？要祷告，但是不可以整天坐在那边，上帝啊，你为我开路，为我开路，什么都不做。你要做什么？你要写你的履历表，你要开始去叩门，你要开始去找工作了。有时候上帝就是这样的开路。所以我们不要说，有时候很天真呆懂说祷告就可以了，上帝一定为我成就大事。那你整天关在你的房门里面，你祷告了一年365天，上帝啊，为什么还没有为我开路？那你的履历表又不写，你又不去求治，你又不去叩门，你又不去找，那一直在祷告祷告，上帝啊，你为我开路，为我找，怎么办？你还是不会找到工作。尼西米他又怎么？他祷告了之后还要做什么？他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行动，我们要怎么？我们也要有装备。所以他接下来什么？他就设立什么守卫。所以现在你们要把守了，我们要有人做 guard duty， 我们需要有人去看守。热夜的是什么？防备他们。因为什么？当接下来不只是他们只是讲而已，在那边讲而已，攻击的话而已，他们接下来呢，他们要在城内呢来制造混乱。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守城，他们要有人守夜，他们要有人做防守的工作，免得这些人趁虚而入来攻打他们，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很小心。所以一样的基督徒我们要这么说，我们不但要祷告，我们要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说我们也要有什么行动，我们也要有行动。有时候当你在叩门的时候呢，刚好呢机会来了呢，上帝为你开门即使那个开的门不是你的老板，还是你老板背后的那位大老板，上帝为你开那一个门，你一定要去敲门，你一定要把你的履历表呈上去所以不要什么都不做就以为上帝会为你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要怎样？常常祷告，也要怎么付出你的行动，迈出你的第一步那另外一波问题，除了这样之外呢外在的那些的人来攻击他们，用这些话语，还有呢接下来要在城内制造纷乱。不单如此，他还有内部的问题内部的什么问题呢？实际因为有些犹大人说搬运人的力气已经衰微，没有力气了，搬的人没有力气。瓦勒很多，这瓦勒就是那些城墙被烧的时候呢，那一些的灰土等等，这些很多 我们不能够再建城墙，哇，到处还有很多那些瓦砾，我们要去清除。那同时呢，我们的敌人说，趁着他们不知道，还未看见之前，我们就进入他们当中呢，杀死他们，不到制造混乱，还要到他们当中来把他们什么杀死，使那个工作来停止。还有呢，住在附近的犹大人呢，也曾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他们将从各方上来什么，要来攻击你们。所以言语的破坏之外呢，行动的破坏，加上更厉害的呢，还要加上这样的一种的杀害。所以面对这样的时候呢，尼希米怎么办？还一样的要祷告，一样的要叫人防守，一样的要去看守。所以这些犹大人做什么？所以犹大人在当时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我们看起来，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当这个雅各，雅各就是这以色列为做这样的孩子们来祝福的时候呢，对犹太人他说什么？犹太人是狮子，为什么？因为将来呢，弥赛亚从他们当中出来，所以他们在十个支派当中，他们应该是更加的什么？在灵性上，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应该是更加的刚强的。但是现在这些人呢，却在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墙里面呢，他是第一个什么？走退路的。他们而且在当中制造这种的很颓丧的话语在当中。所以呢，当你要建造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你要开始见到说，那如果有人一直在背后一讲这种话呢，会影响士气。所以呢，在建造的时候呢，当有人在提着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所以尼希米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所以不单是外来的拦阻，内部里面他要怎么增加他们的这些士气，给他们有那样的一种的信心。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其实他们应该什么，在他们当中是他们的什么兄长，他们应该是这些其他的支派他们的这些兄长。但是呢，很可惜的，他们却当中讲了这些很颓丧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有信心，我们要向前看，但是呢，有时候会有这些的话语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小心，我们不在当中制造一些的这样的一种颓丧的话，让人什么心灰意冷。所以我们一直仰望。那对尼希米来说，刚才就讲这工程不是他的工程，是上帝的工程。所以他们这些内部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灰心丧志的时候呢，尼希米也要再次激励他们什么，要定睛在这位神身上。所以呢，这些人什么气力衰微，他们失去了力量，他们还讲什么瓦砾很多，没有那个意象，没有看见虽然被烧的城墙重新的新的城墙能够被建造起来，还有什么不能够再建造城墙，他们失去了这种信心，还有什么还有失去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他们失去那个安全感。但是他们忘记呢，背后的是谁？那位耶和华他们的元帅，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施恩的手必然会帮助他们。尼希米抓住了，但是这些犹太人还没抓住，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鼓励。所以呢，接下来尼希米说什么呢？他除了这样的分派人看守之后呢，他派人什么站岗，往岗留地了，他们现在要做了。然后在低的地方或者高处，在城墙后隐秘处或空旷的地方，叫他们什么按作家族，带作刀和带作什么，带作这个枪和弓。做什么呢？一面做工，一面征战。所以他们要做防守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对他们说，不要怕，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所以用神的话来激励他们，你要知道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必为你征战。我们不用为做这些而心惊胆战，你要做什么呢？按做你们的家族。所以他需要什么？团结这样的一个力量。我很喜欢看这部电影《企鹅家族》，看见吗？所以他们怎么团结？当有面对敌人来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团结？你看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所以你看他们很幼小吗？面对很高大，就像大卫面对哥利亚，那是做什么？团结就是力量。所以他们能够在一起这样的时候呢，就发。所以呢， 尼西米怎么做把他们团结，他说你们按作你们的家族，每一个每一个的支派按作你们的家族，你们把他们怎么结合起来，然后做什么，你们都带着刀，你们带着枪，你们带着弓，所以一面工作的时候，你们一边守望，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所以对家族来讲，所以这个时候，当我小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在啊，如果有的老一辈的还会记得，那时候呢就有一个种族的暴乱。那时候我住在哪里？我住在牙龙十七乡，十七乡跟牙龙三乡很靠近，所以当时牙龙三乡呢就面对种族的这样的一个暴乱，哦，就是哦，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这些暴乱。所以我们当时怕吗？我很怕。所以我们怎么守望相助呢？我们那些大人呢，我爸爸我叔叔他们，哦，那么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团结起来，每一个人呢，哦，几个人跟邻居几个人，他们几个成年人呢，他们是说轮流的守夜，哦，然后他们手上还有预备什么棍子，哦，预备的一些棍子，然后有什么来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防守。所以妇人小孩都躲在房里，我们就躲在房里，我们都怕到半死，哦，但他们就做守夜的。所以当时我们面对做这样的一种种族暴乱的时候，啊，这些的问题。所以一样的，当他们面对做什么，他们以家族的力量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尼西米做的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然后对他们说不要怕，因为主是大而可畏的。要他们什么？定睛来仰望主。你不是来依靠我尼西米，我人帮不了你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他用神的话激励他们，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只要仰望这位上帝，上帝必然为你开路。所以讲完之后呢，十五节他说，我们的仇敌既然听见我们知道了这阴谋，他们本来要进入到城中做破坏做杀害的工作呢，他们就知道神也破坏了他们的工作。为什么？看到他们现在不单做工呢，他们乃做刀枪在那边站岗，轮流的守夜，轮流的站岗了之后呢，他知道说，哦，我们的计谋不能够成就了，破坏他们的，他们就不敢来了，哦，他们就知道不敢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哦，就是这样。所以神会为他们开路，所以他们就全都回到城墙那里，个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所以尼西米对着这些家族，每一个人就在那边这样的一种站岗，在城墙那里，个人都站在他们的工作的岗位里面，他们都尽力在站那边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16到11他说，从那天起的，我的仆人什么，一半工作，一半紧握着枪、盾牌、弓和盔甲，哦呀，他们就是一边什么，一边工作，一边什么，一边紧握着枪。梁振就发了，那天前天就发了一个简讯，他讲到牧师上次有提到什么，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挖战壕，哦，我们挖战壕的时候呢，你是不能够把你的枪放在一边，你必须要背着，所以枪就是我们的老婆，我们佛民服役的，所以说我们老婆睡觉的时候要紧抱着你的枪，哦，你在挖这些战壕的时候呢，哦，你是一样要紧握着枪，那个枪一直跟着你。所以说什么征战的时候呢，他说紧握着枪、盾牌、弓和盔甲，一手做弓，一手紧握着兵器。所以呢，我们要过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你有两方面，我们讲我们是双面人。怎么双面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呢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军人。什么军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就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你得救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你们面对的每一天都是什么？征战的生活。所以保罗都说，因为你救的魔鬼就像恐叫的狮子一样，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做什么？穿上全副的军装。所以他那边有什么？有救恩的头盔，哦，真理的带子束腰，你有护心镜，哦，来遮胸，哦，还有什么？你要握起你什么？哦，真理圣灵的宝剑。所以这些都是保护的，唯有征战的兵器就是什么？神的话语，这是真理的宝剑，是可以怎么来做攻击，来做攻击的。所以呢，我们要过平衡的生活。你是信徒，你也是什么？你也是战士。我们每一天面对属灵的征战， 所以呢，早上牧师也是讲，你得救了之后呢，罪得到赦免，你在进入第二个阶段成圣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圣，因为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完全得胜。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在取死的身体里面，你还有什么东西？内心还有这种属灵的征战，还有呢，面对魔鬼的这些的攻击，你会面对着许多引诱、试探等等，你怎么得胜？你有复兴镜遮胸，你有救恩的头盔、平安当作鞋子穿上等等的这一些，更重要的，你需要神的话语，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来做什么？来攻打，哦，来做攻打。所以那些有去过我家都知道，我的客厅就有一幅图画。我常问他们：“你看见这什么东西？”那其实呢，看似一幅画，但是呢，有它的意义。它好像一个人握着一把剑，握着，但是那个图画不是横的，其实是平行，是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但是我把它横放的时候呢，就看见好像一个人的手握着一把剑。我常跟他们说，这个就提醒我，这个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语就成为什么？你的一个宝剑，每一天你需要握这个宝剑。所以呢，他们做工的时候呢，紧握着枪，就好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你去厕所也好，你去吃饭也好，你睡觉都好，你就要带着那一把枪，这个枪不可以离开你。所以一样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你需要紧握着什么？真理，圣灵所给你的这个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藏在我们的身上，那你能够用这个宝剑去抵挡面对各样的试探。所以靠什么能够得胜？神的话也得胜。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取死的身体？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救能。然后还有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当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你什么？带领你们进入真理里面。进入不单是明白，你还要进入，哦，你明白真理不够，你还要进入真理里面。所以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然后你还又能够什么？耶稣说，圣灵来帮助我们什么？常常想起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记载在这66卷的圣经的里面。所以你每一天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怎么用真理的圣灵的宝剑得胜呢？让你想起基督的话。所以基督的话就成你的帮助，让你能够靠着神的话能够做得胜，哦，得胜。所以我们的信心行为你要平衡，哦，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要在你的行为上的看进去你是很平衡。所以两面人，我们是一个什么？基督徒，我们也是一个战士，每一天我们都过属灵征战的生活。 John Wick，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话，他是谁呢？第一个写成一本英文圣经的人。啊，这个人面对什么？面对着逼迫。所以当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啊，之前他面对着逼迫。最后这些人什么？英国人把他绑在柱子，用火把他烧死。烧死之后呢，把他的骨灰撒在哪里？英国的泰晤士河，哦，那个河，把他骨灰撒在那边。那以为呢，从此就没有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英文圣经。那怎么知道呢？今天英文版圣经已经被翻译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本。那约翰威克里夫这个人呢，还有存在吗？到今天一直存在着，人一直在纪念。所以当我们读英文本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啊，还有另外一个人 John Bunyan， 这个人写什么？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我告诉你，那除了圣经之外呢，有两本书基督徒你一生一定要读的。一本当然是什么？基督教要义。另外一本就是什么？天路历程。这个就讲到写到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你去读这本书很有意思。这个人呢， John Bunyan，哦，他读书不多，读书不多，在天路历程一开始就有讲到他这个人的一生。他这个作者，他做什么？他读书不多，受知识不多的，但是他却能够写成《天路历程》这本书，今天已经印了很多很多语文的版本，很多人很喜欢看，基督徒很喜欢看这本书。这个人三次，哦，被关在监牢里面受这样的逼害，但是呢，这种的逼害呢，不会使到他没有完成这本书，他还是在监牢里面努力的，最后把《天路历程》把它写成，哦，这个人。 所以什么拦阻来到的话呢，都不能够什么拦阻，因为上帝必然成就他的事工在他的子民身上。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征战，我们征战。所以这些人的一生呢，都我们看见他怎样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建造，也在他生命里面面对各样各样的征战，而不会后退，也不会倒下，不倒翁。所以呢，18到23节我们就看见，然后最后呢，他们有一个集合点，除了他们作战之外呢，他们一个集合点，好像我们当兵也是一样，当我们的上司喊 foreign 的时候，我们就全部人一定要集合。为什么呢？你要听取报告，你要听取指示等等。所以尼西米告诉他们说什么，20节说你一听见脚声呢，就要集合到他那里。为什么？尼西米就是做一个领导者，所以一个领导者很重要，发号施令，你要怎么把这些民众带到怎样的一种的地步，你要告诉他们怎么做呢。所以这个领导者，所以他除了把他们每一天一半做工一半拿刀枪之外呢，还有人去站岗，还有他把这些家族联合起来，把每个人分配到那个地方里面来去。所以在整个城墙的建造的里面呢，他就用这样把他们每一个人联合起来。还有重要呢，当有什么重要事情要报告的时候，他们听什么脚声，脚声一吹响的时候呢，就集合到他那里去。然后他什么他们还有22节23节他说什么呢，个人和他的仆人都要在耶路撒冷城中过夜。他们做什么？可以在夜间做他们的守卫。还有呢，尼西米以身作则，他说我与我的兄弟我的仆人跟跟随我的人都不脱衣服，个人时常右手拿着自己的兵器，然后呢什么拿着兵器一边作战一边来工作。这个领导者，所以他能够怎么做这样的一种集合的工作，带领他的民众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城墙能做得很快的，在52天里面就建成。那尼西米很重要，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这个身份，但是我们看见他无论怎么样呢，他都有什么很艰辛很艰辛的来依靠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课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样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那第一呢，面对挑战的时候像尼西米一样，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你看见他每一对问题的时候呢，他一定是祷告。所以刚才就讲祷告能够使我们征战的兵器，所以你祷告的时候，甚至如果你可以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最成功的时候。当一个人懂得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你自己什么，我不能，我依靠这位上帝。所以没有一样事情，我常讲没有一样事情在基督徒看起来呢是很大的，因为你把那个困难看得很大的时候呢，你就把上帝看得很渺小。所以你把上帝看成很伟大可畏的时候呢，各样的问题一来，你就把它看得是很小。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对吗？所以对大卫来说，哥利亚算什么？很大吗？但是在上帝眼中，哥利亚算什么？最后呢，哥利亚可以倒在一个少年人这个大卫的面前倒下来，看见吗？所以任何大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继续愿意祷告的时候呢，上帝会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大的困难呢，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神是伟大而且可畏的第二呢，我们学习尼西米一样做一个不倒翁。所以什么问题来的，就像保罗所说，虽然被打倒我们还不至于死。所以我们一样的生活上，你会面对着许许多多这样的问题。所以明天回去上班的时候，工作上一大堆的压力，同事之间还有很多的 politics， 你们常常面对的工作上 politics， 还有很多人家不叫你做的，知道你是基督徒，把更多的东西，老板就把更多的东西给你，责任多薪水少，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吗？有，那怎么办？继续祷告，然后做什么？属灵的不倒翁，让我们深信到为什么上帝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 我们用尼西米这样的一种的祷告，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施恩的时候必定帮助我们。所以在各样的不同的环境里面，常常记得上帝要使用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陶造你这一个人的生命、哦、所以不会把你放在一个平静的里面。门徒都要面对加利利海上的风浪的时候经历这一切，他们才认识这位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一样的，上帝会把我们有时候放在这一种的风浪里面，你面对困难，面对挫折，面对拦阻，但是呢，这个可以磨练我们的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哦、所以感谢上帝，经过这样的人生呢，你的属灵生命会更加的成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你从来不会为说上帝把困难拿去，上帝永远不会把困难拿去。上帝说我要把困难摆在你面前，但是我要你在这困难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不求上帝把困难拦阻拿掉，而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拦阻当中更多的依靠上帝，这个就是你的信心成长的一个道路、哦、所以上帝就会透过这些环境，透过这些困难，这些问题来陶造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呢，我们知道一面做工我们一边征战，尼西米他们做工他们拿兵器，我们一边做工我们也是什么，你也是属灵天国的军兵，你每一天都要去征战。所以你还是什么，所以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 NSman Reservist， 所以什么时候国家有战争的时候，我们就要穿上军服，我们要回到兵拿枪，我们就能够去战场去打仗，我们能够开枪，我们都是什么战备军人。所以一样的呢，在属灵方面的征战我们也一样，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穿上什么全副的军装，我们面对什么属灵的征战。那个恶魔更厉害、哦、外面的敌人可能来的时候呢，我们有警报响、哦、我们就会 activate， 什么时候你要赶快在一个小时里面两个小时回到兵营报报，你拿兵拿刀拿枪。但是属灵的征战魔鬼任何时候都可以来的，他不会告诉你的，任何时候都会来试探引诱，任何时候都来。所以呢，什么你要每一天时刻都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然后真理胜利的宝剑是你可以唯一可以攻击可以攻打的，而这个呢就是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常常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得胜。真理圣灵的宝剑常常握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第四章里面，尼西米面对问题怎么处理，怎么安排，怎么去面对这些，怎么去守望，怎么去拿兵器，所以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的学像尼西米一样常常的祷告，还有呢做属灵的不倒翁，困难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有依靠，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还有呢，我们一边做工我们一边征战，我们都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拿起真理的圣灵常常来做这样的一种打战的工作。属灵的征战不会停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魔鬼撒旦才被会丢在那个火湖里面永远的死。所以那时候新天新地的到来，那时候呢我们就完全的成圣，罪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机会发动。所以那个我们等候那时候来、哦、那个是胜利最后胜利的那一时刻来到。但是现在做什么，天天拿起征战的兵器，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啊，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借着这一堂课，你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真实属灵的征战的世界。主，只要我们存活的一天，撒旦还有邪恶的人都不会轻看，也不会忽略我们这一群神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不断的陶造我们，不断的保守我们， 不断地使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加的见证你的同在，你的眷顾。主啊，我们求你透过今天的课程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胆怯，主啊，你就提醒我们祷告，并且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帮助。我们求神你继续供应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面的需要。主，你知道每个人的挣扎，面对同事，面对可能许许多多叫我们感到非常气馁的事情，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主啊，然而主你就借着诗篇也提醒我们，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也看到，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我们只求你，只求你教导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不叫我们因此犯罪。我们只求神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悔改的心，认罪的祷告，同时也求主，我们相信神你必然会为我们伸冤。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坚定，愿主你保守，让我们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勇士，让我们每一天更勇敢，更有信心，更有智慧，更信靠你。我们知道，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好，谢谢。